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加州选民啊，在今年的11月4号的时候呢，要举行一个特别选举。那么这个特别选举的主要议题只有一个啊，就是第50号提案。这个提案呢，将会对加州的这个国会议员的选区要进行重新的划分，帮助民主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呢，要增加这个国会议员的席次啊。因为，平常的时候呢，今年的11月是没有任何的选举的，但是今年呢，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呢特别提案，就是提议说是增加一个特别选举，所以有一些事情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不太了解，所以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是这个登记截止日期啊，如何进行投票啊，等等，同时也给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个第50号提案的由来以及它的内容有哪些，有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嗯，
这个选票非常有意思啊，平时我们选票那一大堆啊，正面反面啊，总统、副总统、参议员、法官的一大堆。这法案有意思，就一个，那你是上面打勾就行了，就是赞成或者反对。邮票呢，已经就是邮寄选票已经寄出，不光是寄出，有些人已经投完了，又扔到信筒里。不过在这儿呢，很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选票的情况。如果你是登记选民的话呢，你会收到这样的资料。首先，先是收到选举指南，就是那个大大的大册子哈，也不是很厚。然后呢，就收到邮寄选票，邮寄选票你在上面打了勾，这五十号提案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涂了，把那个小圆圈给涂黑了，然后寄出去。不过在这提醒大家，就是在那个信封上面有两个不能缺，缺一不可，一个是在信封上面的签名，还有日期，这两个都不能缺。以前我有过，我忘了是缺了哪一个，结果又给寄回来了，寄回来说你这一项没填，所以这一点不容忽视，不需要邮票，画完了就扔出去就完了啊。这是关于选票的情况，这是邮寄选票。那么关于邮寄选票呢，此时此刻美国的最高法院在秋季审理的时候有一个相关的案子，也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伊利诺州有一个法律，它允许邮寄选票在选举日前两个礼拜寄出，那么前两个礼拜寄出的这个邮寄选票是有效的，这一点呢受到了法律的挑战。凡是挑战邮寄选票的，大家记住，基本上都是保守派的，他们是比较反对邮寄选票的，甚至包括川普在内，就认为根本不应该有，你要投票你就去排队去，你就去投票，怎么会去邮寄呢？这个事情由于疫情期间很多的投票站关闭，所以有大量的邮寄选票，导致川普认为这是他落选的原因，所以他们是非常反对邮寄选票的。那么这一个法案看看怎么，就是伊利诺州这个最高法院是怎么裁决啊，只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加州的唯一的一个在选票上的这个第五十号提案，它的背景以及什么人支持它，以及它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
对，其实这个第五十号提案呢，它是属于全国性的，就是国会的议员选区重新划分的争夺战当中的一部分啊。那这个争夺战呢，其实要决定的是明年中期选举，在美国的众议院的这个权力平衡啊，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这个选区划分它只是涉及到众议院啊，美国的众议院的众议员的选举，参议员不受影响。尽管明年中期选举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也是要重新选举，但是呢，他们是每个州两个，所以在全州范围之内可以投票，跟这个选举划分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提案的意思呢，或者说是这个起因呢，是在德克萨斯州啊，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首先他们就讨论说是他们要进行选区划分啊，那么重新划分，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们重新划分以后呢，可以把民主党原来有可能进入到国会议员的这个版图啊，或者这个选区啊，给它吞并掉。 也就是说，在德克萨斯州的38席当中啊，国会议员当中，民主党的这个国会议员获胜的这个选区呢，减少了5个人。那么民主党减少了，意味着就是共和党的议员人数就增加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加州是不行。如果加你这个德克萨斯州这么做的话，那么在明年民主党要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机会就减少了。于是加州的州长Gavin Newsom 呢，就当时就提出来一个想法，说是那我们加州也需要根据这个情况呢做一些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加州也来重新划分选区，在加州把那个德克萨斯州减少的5名的这个民主党的席次啊，给他扳回来，于是他就重新找人呢，在这个加州的这个选区上呢，就重新划分一下呢，哎，果然也是把5个选区的共和党的这个可能获胜的这个5个选区呢，一下子化成民主党笃定获胜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是加州跟德克萨斯州呢，打了一个算是一个擂台战吧。
这个里面呢，稍微讲一下，这里面有政治赌博的因素啊。赌博就是有输有赢。所谓的重新划分选区呢，在德州它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如果把这个版图重新画一画的话呢，以前有一些民主党的选民比较多的那些区呢，我把它稀释了，然后混入了一些共和党人，而且这些共和党人，我在选区划分的时候，让这个共和党人或者有共和党倾向的，或者是共和党登记选民等等，他们的人数是占多数的话，我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选区给拿下来了吗？但是不要忘了啊，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这个选区重划的时候，你稀释的过程当中也稀释了某一些共和党的登记选民。你想，因为我把这些共和党的登记选民，我挪了一些，划到了民主党多的那边，对不对？那么原来多的呢，是相对来说少了，当然没有少到是少数的地步，这个是非常需要动脑筋的啊。他要把它划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原有的不能减少太多，还有要把新的这个呢增加我的人。可是这里面，当你原有的得到稀释的时候，也有一点冒险，因为在投票的过程当中，有某些变数啊发生的时候，有可能你新的那个选区本来是民主党的，你共和党拿了，但是你原来共和党的那个丢了，知道吗？这可不行，是这样一下就等于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是一个情况啊。这个背景大家要知道。第二个背景，顺便说一下，这句话也适合于加州啊。你不要以为加州这个重新划了以后，那五个就是必得的，这个里面也有一定的风险。那么第二个背景呢，就是它不是人口普查的整年，它是中年，也就是说，它不是2020年、203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它是人口普查当中的那一年。这个在美国的政治上是非常罕见的，就是在人口普查当中的那一年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呢就被披上了一个特别明显的政治外衣，所以德州呢受到谴责，甚至受到本党的一些人的谴责。但是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 收到了川普的电话，这个电话呢，可能是对州长有些影响。本来他是持犹豫态度的，但是电话之后呢，他就在州议会推动了这个行动。所以这个事情呢，有政治的因素。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成分，就是修改游戏规则的成分。这个逻辑就被加州的州长纽森用了。他的逻辑就是，在一个游戏当中，你要是修改游戏规则的话，我也修改。请注意，加州的这个叫做我跟进，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你不让这样做我也停，记得吧？当时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我这个加州的特殊选举是，如果你德州的重新划分选举、重新划分选区，你停止，你不重新划的话，我也停。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就是纯粹的政治的行动，也就是再说的直白一点，纽森的逻辑就是说，跟强盗打交道，我只能变成强盗，也就是说你不守规矩，我也不守规矩。但是这样的做法，不管是哪一个党，其实都是不对的。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规矩？这个规矩就是每10年做一次人口普查， 2020年人口普查完了，选区重新划了，加州失去了一个议员的席位，因为人口的变迁。而这个大家都接受，没有人认为说这个里面有作弊啊什么之类的。当然，你首先你得尊重人口普查的结果。美国其他的很多州也都有这个情况，但是突然之间在2025年中间的这个时候，你做一个这个选举的划分，那么这样一下呢，它不是德州和加州啊，现在带动了美国很多州，美国很多州都在开始玩这个游戏了，因为而且这个游戏的影响深远呐，因为它不是2025年的选区划分呐。2025年换选区划分是为了2026年的选举、2028年的选举和2030年的，接下来三次全都会被影响到啊！你觉得这不是很可怕吗？
对，而且这个还只是加州的是影响这三次，其他州的有可能是经常会影响更多啊。加州只是说到了2030年结束啊，然后我们再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就是原来加州的这个划分选区的这个规定上去啊，因为加州的有通过了一个法律哈，在2008年经济萧条大萧条之后呢，加州选民又剥夺了这个加州议会划分选区的这个权利，就把这个权利呢交给了一个由14个人公民组成的这么一个小组，这里头有共和党人，有这个民主党人，有独立派的人士啊，都加在一起。那么这个当时加州就做出一个承诺，就是说在划分选区方面一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同时呢还要遵守联邦政府的一个投票权法案。这个投票权法案呢有规定，就是说要把利益共同体组合在一起。什么叫做利益共同体呢？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政治术语啊，就是说拥有相同语言、文化背景、兴趣、生活方式和其他特征的这个人群啊，主要指的是少数族群了。这些人群呢要给它放在一起，你不能把它拆散，如果拆散的话，这些人是根本得不到任何选票的，
就叫做稀释嘛，就所谓稀释。
对，他们在对他们就稀释了，他们就得不到选票，那么他们在国会里头就没有代表。于是这些人，如果你像加州非常明显有亚裔比较聚集的这些区，你不能把亚裔聚集的区噼里啪啦给划分成10块8块分到其他的族裔的这个群体当中，那这样一来的话，亚裔永远产生不了一个国会议员，那就不行啊。所以呢，这个投票权法案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才有了这个亚裔、华裔的这种国会议员产生嘛啊，他是这么个说法，但是现在呢，这个规矩或者是这个就公平公正的这个选区划分呢，等于这个规则被破坏了，首先是德州，然后是加州，现在是其他的很多的州，不管是蓝州还是红州都开始跟进啊，所以。大家都瞄着就是明年的其中选举，夺取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11月4号啊，加州有一个特别选举，这个呢主要是一个议题，就是50号提案啊，就是你赞不赞成啊重新划分国会选区。那么这个国会划分的这个地图呢适用于2026、2028和2030年的选举，应对的是德州啊进行的这个划分选区的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做法我们也跟进。那么在2030年人口普查之后呢，加州将恢复由独立选民重新划分小组来划分选区的这个做法啊，基本上就是50号提案大概的中心议题就是这个啊。为什么明年中期选举这个众议院的争夺这么激烈呢？原因是现在在众议院里边啊，共和党比民主党的这个优势呢大不了多少，多那么几票哈。其实在参众两院里边，任何一个政党成为一个多数党的话，他对总统有直接的影响，也就是总统想要推的很多政策啊，当你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的话，那么推行起来就会比较顺利。如果有哪怕一个参院或者众议院不在手中的话，由这个在野党来把持多数党的这个席位的话，那么 总统推行这个很多的政见呢，政策啊，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明年其中选举非常重要，因为多数党他在众议院里边除了议长这个席位之外，所有的下面的这个小组委员会，什么财经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所有的委员会的主席和多数全部在多数党手里头，所以有很多这个总统所推行的政策，你如果没有掌握众议院的多数或者这个参议院的多数的话，你推行起来是有困难的。
嗯，所以在这一次的五十号提案当中呢，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到有五个现任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受到挑战啊，这些人的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很快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一个是叫做内陆帝国 Inland Empire， 他这个叫做 Kevin Calvert， 他受到威胁啊，还有就是什么Daryl Issa， 这是圣地亚哥的，这个人还有点名啊，Doug LaMalfa， 这是北加州的，Kevin Kiley， 这是沙加缅度的 ，David Velado， 这是 San Joaquin Valley 等等啊，这些很陌生的名字，但是这些人他们心惊胆战呐、因为他觉得您这选区给我这一划，我的这个选区变了，加入了很多的有民主党倾向的人，那我这个席位就不保了，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当然了，德州也能点出一名字来，也有五个民主党的联邦众议员他们的席位不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美国政治的罕见的，甚至我们就是等于是当今亲眼看见的一个州和州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啊。那么接下来佛罗里达会跟进，然后其他的几个州也会，尤其是像印第安纳州啊，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呢是一个共和党人，他是叫做 Mike Brown， 他已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公开的就是讲了，说现在的这一场选区划分之争，如果我们不加入的话，等到接下来你要得到总统的福利的话，你是不会接到电话的话。言外之意就是你想，因为什么叫总统福利，就是某一个党他在上就是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多数的话，他有很多拨款啊什么，这你这有很多好处嘛，拨给你。
对对。
啊，您现在划分选区的时候你缩在后面，你不在这重新划，等到时候分福利的时候你想分一份啊，没可能。这个就等于是发出了一个战争的一个呼喊了哈。所以印第安纳、佛罗里达还有密苏里这些以共和党人为主的这些州呢，就叫做蠢蠢欲动啊。那他们也准备来进行搞这样一个活动，这样就是在一个人口普查当中的时候来进行选区划分。那么好，我们看一看加州的钱的情况。目前呢总数啊，因为做这样的特殊选举是要钱的，从总数来说呢，民主党这方面拿到的款项是9460万，可能还接下来还会有啊，咱们就给他四舍五入一下吧，就是9500万左右，因为离11月4号还有点时间，接下来可能有些人被宣传了以后会踊跃的捐款，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赞成重新划分选区，赞成跟德州对着干的这些人呢，这个集团他们收到的钱是9000多万，而反对的呢，目前看到的是4100万，也就是说资历不太够啊，就是赞成的那方面比他多出一倍还多。那我们看看是谁给的钱，两方面都谁出钱了？
对，这个出钱的人支持的团体显然就是民主党啊，和这个就是像比如说工会组织啊，民主党的这种支持者啊等等啊，最强大的这个工会组织，筹了6100万呢、他们是筹款的大户，当然还有一些
索罗斯给了1000万呢、
对，索罗斯给了1000万，这个那个川普把他恨死了
啊，对，
然后旧金山的比如说风险投资人Michael Moritz 啊，捐了250万，然后 Netflix 这个网飞的董事长那个Hastings
对、
捐了200万，对，前谷歌的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 还有那个什么 Y Combinator 啊，这些人的都捐了差不多五六十万吧，反正就是，这是比较大的个人的捐款人，但是主要还是强大的工会啊，他们这个筹了很多的钱。那么这个支持者就认为说，加州没选择啊，必须叫做以毒攻毒啊，必须德州这么做，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共和党在2026年照样控制众议院，控制了众议院以后。他说我们加州就会遭受到很多的损失，首先国会就会扣留或者是取消好几十亿美元加州应该得到的联邦的比如说研究拨款和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否则的话他第一这些数十亿元要么就是扣留了，要么就是取消了，要么另外就是大幅的削减这个 Medicaid 就是白卡的补助金啊，这个你如果众议院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头的加州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啊，所以他们认为说必须要对着干才行。那么反对的人呢，理由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保护选民啊，应该是没有明确的党派倾向，这样的话呢有利于美国政治的叫做长治久安啊，你不能说是碰到一个事情我马上就打破规则，碰到一个事情马上就不遵守规则，这样的话你那个规则等于是形同虚设，没有用啊。
对，但是反对的人呢，他有一个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你知道吗？这个道理就是秀才还是要做的，也就是说两个错不等于正确，对吧？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说反对的人呢，他们认为德州这样做也是错的。这个里面最好的一个典型就是阿诺施瓦辛格呀，我们讲过嘛，之前阿诺施瓦辛格是坚决反对用党派来重新划分选区的，实际上早年的那14个人的小组就是他推动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是坚决的认为他德州做错了，我们是高于他们啊，我们站在更高的一个道德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我们是君子，他是小人，咱们别跟小人一般见识。但是问题是你不跟他一般见识，你就
吃亏了，
你就吃大亏了，
你就输了
怎么办呢？啊，所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另外一个反对的人呢是 Kevin McCarthy 啊，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来自于我们中加州吧 ，Bakersfield 的一个著名的共和党的参议员，曾经是众议院的议长，后来被他的党内的极右的那些分子呢把他给推掉，他也就辞去了。谁给钱了呢？这个是叫小芒格啊 ，Charles Munger 是老芒格。老芒格呢，他是这个 Berkshire Hathaway 这个是巴菲特的合伙人，但是他去世了啊。他儿子呢，小芒格积极的推动这个事情，我给了好几多少千万呢？好像给了，反正给了一巨笔哈、啊。他出了很多钱，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个芒格呢。他当然是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这么一个大的家族了，他有一个组织叫做保护投票者或者保护选民权益或者选民第一，保护选民第一这样的一个组织，他就认为德州这样做是错的啊。但是呢，这个要如果是一个游戏的话，我们应该捍卫这个游戏的规则，所以他是以这个理由为前提来出钱的。嗯，不过从现在看来好像这个钱还是不太够啊，再加上加州呢它本身是一个蓝州，所以从前景上来感觉上好像通过的层面大一点。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小额的投资啊，因为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什么给了上千万的上百万的，那么差不多呢有15万人给了100块钱以上，这个就是他们募款的小的那个渠道了哈。那么15万人这个给了100，这个占整体的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支持的一方面啊，占整体的支持的那个差不多14%啊左右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有差不多1100万，哦，就是他们占了1100万啊，就是给了100块钱的人呢给在那个9000万当中占了1100万，其他的还有一些小的就是不到100万的。那顺便说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芒格呀、啊、就是小芒格呢，他们这个家族这一家人就给了3200万。那么其他的呢是小的那些捐款者呢，这个比较少，哎，才有7500块钱。 也许我看错了，但是这个7500块和刚才说的那个1100万，这个差距是相当大的。